我来看这样再怎么样。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七节，旷野和干旱之地依然欢愉，沙漠也比快乐，又像玫瑰开花，比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比赐给他，远比他年华荣耀，我们神的华美。然后第第八节，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成为圣用，不被人不得经过，以专为属灵的。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长识。在那里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属灵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主灵与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那么我们知道三十五章呢，可以说是以赛亚书第一段，就是从第一章到三十九章最高峰。我想我们到现在大家应该就是知道，赛亚的意象呢基本上是从第六章开始，那第六章一直到第三十五章就是以赛亚他所看见的意象，他在灵里面看见了基督的荣耀，他不光看见了神的荣耀，他也看见基督的荣耀。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所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话。那这个特别是指着从第六章到三十五章，那么所以呢，我想到了三十五章，可以说就到了整个意象的最高峰。那么这个，所以三十五章这首诗呢是非常非常美丽的诗。那我们为了明白三十五章呢，我们需要到新约里面看几件事，能帮助我们能够回过头，能够明白这章到底讲什么。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要来看的是《使徒行传》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九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哀哭的日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那我们这里特别有四个字需要注意，就是万物复兴。那这里特别讲了万物复兴。那么这个万物复兴这件事呢，原来是圣先知们口里面常常说的，所以我们读到这个以赛亚三十五章，三十五章讲什么呢？就是讲万物。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以赛亚书，还有好多先知的书，里面有好多部分都是讲到什么？都是讲的万物。比方说，讲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月光要像太阳的光，太阳的光要亮七倍，这也是万物复兴。日子跟绵羊能在一起，这也是万物。婴孩跟毒蛇能在一起，这也是万物。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这里给我们特别彼得告诉我们说，原来在旧约里面先知们常常提到的，讲到月亮太阳，讲到沙漠这些地方，讲到这些的时候，原来呢我们现在明白了，彼得给我们一把钥匙，原来这些众先知们所讲的是万物。这一点我想是非常的要素。那为什么讲到万物复兴呢？那弟兄姊妹，我们都要知道，我们都记得了，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以后，不光是人受的污染，整个的地和整个的万物也都受了污染。那不只是我们背叛神，当我们背叛神的时候，所有我们周围的万物呢也跟着背叛了。本来呢，神给亚当夏娃的命令是要他们修理看守，意思就是说神要亚当来管理空中的鸟，然后呢地上的走兽还有海里。 那套用宋尚杰博士的一句话，就是神要叫人做海陆空的大元帅。所以人呢，原来是地球之王，神把万物赐给人，就是要人能要人的那个管理，叫万物都不在他们的脚下。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在人如果没有堕落犯罪的话，根据神的旨意，那么应该是这样，万物都不在人的脚下。所以你记不记得这是圣经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好不好再看一看这个诗篇第八篇几分？看见吗？第八篇，第六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鱼、凡星星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那个他的水就是前面人算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当神造人的时候，神给人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当这个整个万物没有受污染，人没有堕落以前，神的目的就是希望人能够吃生命中的果子，然后呢就能为他长，那个生命流露出来，那么然后呢一面能够彰显神的形象，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那另外一方面呢，能够对付仇，所以神不只叫他们修理，而叫他们看守，因为那个时候蛇所有的都更伟大，撒旦已经进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知道，原来呢神是借着人来对付他的，因为就着神自己来说，他要对付撒旦很容易，因为撒旦是被造的。所以有的人说，为什么神还把撒旦留住？其实神不是要把撒旦留住，但是问题在这里，就着神的能力来说，神能够毁掉撒旦没有问题。意思就是说，神很容易就把撒旦就捏死，但是呢，神把撒旦捏死不稀奇，因为所有的受造主都要说你是创造者，你对付受造者很容易。所以如果神只是把撒旦当初一下就毁灭了，这个不过是彰显神的能力。但是神不只要让我们知道他的能力，神也要让我们知道他的智慧，那样的确是把事情简化了，但是呢不能够彰显神的智慧。那一出的戏，或者说一出这个精心这个制作的戏，如果是一台戏的话，那他背后所给人看见的乃是有一些的智慧。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无一面为着要彰显他的智慧和他的能力，所以呢他就创造人。他为什么创造人？他用另外一个受造之物来对照，来对付这个受造者。神不是用创造者的这个身份来对付受造者，那所有其他的受造者都说神当然比撒旦大，他有能力，他就可以把他推出去。但是呢，神为着要彰显他的智慧，所以他不用他自己的能力把撒旦推出去，所以他就造了另外一个受造者，不是天使，也不是撒旦，那就是。所以神创造人有两重的目的，一面是彰显他的荣耀，叫我们像他。那么当然还有更深的意思，就是说神有一个中心的永远的旨意，要借着人来成全。不过还有一个很重要消极的目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天使亚当已经背叛，撒旦已经和神为仇，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人为神的一生成全。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神当初的目的是什么？人虽然算不得什么，但是呢他让他做海陆空大元帅，叫万有所有这些东西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就是人如果人命如果没有堕落，没有犯罪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东西。但是呢，我们这人一堕落以后，第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地呢就不再为我们效力。本来地为我们效力的，现在地呢不再为我们效力，地呢就长出荆棘和荆棘来。所以你记得，人犯罪以后，那神给人这个前途决定了一个前途，人必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所以就是今天我们的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这是因为犯罪。因为这个地不再为我们效力， 所以现在你需要耕地，现在你需要汗流满面，本来不需要流汗的，你就应该这地就能为我们效力。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人当初神的目的是要让他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这个地上的走兽，还有海鸥，可以说海鸥很大的，但是很可惜，当人一背叛神以后，结果我们的周围也被叛化，地起来首先起来被叛化，所以呢，你看地就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了。那么不止如此，现在你看有狮子能够咬我们，那么连蚊子都能伤害我们，其他东西都能够伤害我们。那么这个是今天我们如果看见这些情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人，所以我们知道人的堕落不只是影响了人，也影响了我们周围的环境。所以本来牛羊狮子这些应该都对我们有帮助，但是现在呢，你就发现说人间好像没有一块净土，那这就是因为整个人类堕落了以后，万物呢就荒了，万物就荒了。所以这个实在是今天所发生的。那当初呢，亚当夏娃他可以叫一群鸟飞到他的肩膀上唱歌给他。那现在你看见鸟威胁我们的话，你叫鸟来鸟就飞走。所以你看见吗？今天连蚊子都要逼迫我们，那么连跳蚤各方势力都要来逼迫我们。所以这就证明说，现在我们不能控制。现在你看见吗？除了这个，现在他们已经不听我们了，他们不是不在我们脚下，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要紧。那因为这个缘故，那么地就长了荆棘和棘，所以就有了沙漠。然后呢，就所以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那么在地球上就有一个地球的表面，如果像个脸的话，这个脸就破了相。那么你知道，根据圣经很清楚的，就是从黎巴嫩那地方一直往北飞，有一个很大的峡谷。那么到了最深最深的地方，那个就是死海。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地球的表面，好像一道很深很深的峡谷。所以到了今天，如果你到死海去的话，你根本看不到一个树，看不到生命。那死海里面都是充满了死亡，连一个鱼也不能生存，因为里面盐分非常非常。那周围根本没有树，不可能。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看见这些就是你就明白，等到什么时候神审判了，什么时候人犯罪了，那么你看见万物就枯干了，万物就枯萎了，万物呢就消沉了，万物呢就荒凉了。那么不止如此，就算是迦南地虽然是当初是牛奶与蜜，但是呢你记不记得，就在100年前，今天当然是不同，以色列没有经历过，在以色列复国以前，那个根本也可以说整个的这个以色列迦南地是一片的枯黄。那么不要说约旦河已经，约旦河根本就不像样子，根本就像水沟一样。那么而且好久好久春雨秋雨不下，原因很简单，因为当这个主后70年西多太子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为了攻下耶路撒冷，他把整个橄榄山的树都能砍掉。然后等到土耳其控制那一带的时候，他这个特别对所有在以色列地的，所有你住在那里，你只要一棵树，那个树就在你的面前，要做对。所以如果你有十棵树的话，那么这个十棵树呢，就好像有十部汽车一样。那么这个税呀，以色列人受不了，所以最后他们干脆统统把它砍掉。所以你想想看，根本没有树，你怎么会有雨？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你看那个地根本就是荒凉。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看得更清楚，特别等到人类到了20世纪，科技是越来越发达，但人罪是越来越黑暗。今天你看见世风这个日下，人心真的是不同。那么今天的光景呢，那么很明显的在我们的环境上浮现出来。所以等大家才会清楚，为什么读到启示录，你看见许多的审判都跟环境有关系。你看见那个根本就是环境污染的那些信息，因为处处在神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有这些环境污染呢？
就是因为
为什么这些慢慢慢慢就荒凉了呢？就是因为我们属不然，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整个世界一草一木就变成我们的境，到处都是不然。其实在今天呢，为什么有这么个癌症？这么的癌症，与其说是他接受了核子污染，还不如说他是接受了化学污染。那么今天许多的癌症跟化学污染发生直接的关系。那化学的污染是从哪里来的？化学的污染就是我们人越发达，越说宇宙中没有神，我们越能够自力更生，越能够人定胜天，那是就是最后你看见吗？今天我们所发展，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些地方，慢慢所显出来的，就是一片蛮荒，一片荒凉的景象。所以我们知道说，像今天的那个空中那个洞破的像，比方说南美，比方说在这个在纽西兰那个上空，破了个大的洞，那么那个洞大概有纽约的这个有这个美国面积，本土的面积那么大。那么难怪现在你看见很多人就得癌症。那么这个洞是怎么办呢？这个洞就是日积月累，我们知道人造成。当然我不去详细说它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就是因为这些你看空中就破了墙。但是根据神当初创造不是这样，神当初创造给我们一个很厚的地毯，叫外面的紫外线根本不容易，就是达到地上也是很。所以神给我们的世界是美丽的世界，但人堕落犯罪以后还有今天这个情形。那么我想到现在为止呢，全世界很少一个地方没有污染，只有一个地方大概是还保留的。如果你想知道亚当夏娃那个时候的情形，大概环境情形，恐怕只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纽西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他们说你走在纽西兰呢这个岛上，你找不到一条蛇。所以呢，你要去旅游，你要到山上去，如果就是你们两个人在那里走的话，你都要怕不得蛇。那全世界旅游最安全的地方是他们的蛇。所以我们知道说，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蛇能害我们侵害我们，狮子能够侵害我们，老虎能够侵害我们。为什么？因为人背叛以后，这些东西也被背叛，我们不肯伏在神的脚下，所以万物那个背叛的心，那个光景是什么呢？光景是给我们看见，这些不过是命运镜子，一草一木，所有你看每一片的荒沙漠，你只要看见每一个污染过的河，你看见有一些的生物不能够生存，你这个面临绝种的边缘，那就证明说，你看这个世界是谁糟蹋的？就是我。开始感谢圣灵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就让万物的复兴，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你会发现死海就像加利海。原来呀，根据地质学告诉我们，地理学告诉我们，最早这个死海呀，跟加利海根本是一个海，都是淡水海，不是咸水海，没有。但是据现在这个死海是后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呢，就证明给我们看，一个罪的缘故不只带来了污染，而且万物就开始消沉，万物呢就开始荒凉，万物呢就开始濒临灭亡的命运，慢慢慢慢就往这个经济激励的方向来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宇宙就渐渐的像一件衣服一样慢慢的就进化。所以现在你读物理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原来人堕落以后，在这个宇宙里有一个定律，那个定律是什么？那个定律就是说，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老，越来越朽坏。那原因，因为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罪进了人世界。所以现在你看见人会老化，现在你看见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现象都是从有次序的变成没有次序，不是从没有次序的变成次序。我看比方说你把这个一千粒黑粉和一千粒白粉 你把它，你起头呢，把它放在试管里，在试管的这一半是一千粒的黑粉，这一半呢是一千粒的白粉，然后你把它摇一摇，你起头呢是这个都是黑的，这个都是白的，你摇了以后呢，最后变成灰的，但是说你再摇，怎么摇都摇不出一半是黑的，一半是白的，不可能。所以就是正证明什么？证明这个世界呢，因为堕落犯罪以后，他所走的路呢是越走越没有希望，越走越紊乱，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越糟，越来越黑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没有希望。主耶稣第一次来，他不做救世主，他只做救主，他这个世界不要救。到了第二次主耶稣回来，他来救这个世界。那那个时候，他要解决这些万物的。到了那一天，万物非常不幸，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主耶稣第一次来只解决属灵的问题，要先解决我们人这个污染源，然后呢，主耶稣第二次来才解决其他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今天我们证明说，我们人类不能解决，政治的问题不能解决，经济的问题不能解决，污染的问题不能解决。所以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我这个整个人类的这个发展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个希望，那个希望就是我们只有等候我们的主回来。所以主回来的时候，万物呢就要复兴。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很重要的思想。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的话，那么我们读这个太阳神肯定是读不清楚。那万物复兴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我们好吧，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豺狼必与绵羊，绵羊羔同居。所以你看见豺狼和已经改变它的性质，就根据这个豺狼的兽性来说，它不可能和绵羊同居的。豹子与山羊羔同卧，这个豹子本来要吃山羊羔的，那就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就排杀，那这种的局面呢，就是显在这个万物里面。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那少壮狮子和牛犊和肥畜能够同群，那么小孩子呢要牵引他们，牛啊要与熊同食，牛犊要与小熊同卧，狮子比吃草与牛一样稀奇的。现在狮子是吃肉，到那一天呢，狮子呢要吃草。那么我们现在要问，根据神的创造，最早的时候狮子是吃草，狮子不吃人的，那怎么知道呢？我们好不好看看创世纪？你看看创世纪。第一章30节，你看啊，至于地上的走兽，你看见走兽，然后一直读下去，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是就这样。所以我们的人没有堕落犯罪以前，狮子是不吃肉的。所以乃是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吧，现在的狮子与人来做对象，人可以变成他的食物，还有呢，别的动物也可以变作他的食物。但是圣经说，狮子到那个时候比吃草与牛一样，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狮子现在呢又回到了创造的时候，人的堕落犯罪以前的情绪。所以现在你明白了，这个乃是万物复兴。万物复兴的意思，当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那这就是不止主耶稣第一次来是我们改变。主耶稣第二次来，我们的身体要改变，那不止如此，连所有的动物、所有的万物，他们都要回到当初神创造他们的时候，他们当初是吃草的，现在呢，他们是吃素。听说他们以草做食物，所以你看他们本性改变了，兽性不见了，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他们就能够和平共处。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就是。这就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了，你知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万物复兴，所以万物所以复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因为主耶稣回来， 那么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第二次回来呢，他第一次来是我们的救主，第二次来呢，你看见他要叫万物同得福气。所以这就是当你读到这个先知书的时候，你发现有很多关于这方面。那么到底什么时候万物复兴呢？我们刚才说怎么知道主耶稣来的时候就万物复兴呢？我们好不好把使徒行传再读一遍，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三章第二十节，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所以你看见吗？主预定呢，我们的主有一天要降临，那就是他要回来。二十一节，天必留他。那现在呢，天把他留住了，不让他来。那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所以现在很清楚啊，从这些圣经就是说，天把主耶稣留住了，等到天不留他，主耶稣就来了。那么天一直留他到什么时候呢？是到万物复兴的时候。所以你把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呢，你就知道谁带进万物复兴的，当然就是我们。所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那也就是我们所说千年国、千禧年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来世。我再说一遍，我再说普通佛教徒相信轮回，所以他们所谓生生世世，这个不合乎圣经的。圣经里面只告诉我们有今世、有来世，还有永世。今世就是这个时代，一直到主耶稣回来，这个叫做今世。来世呢，就是一千年，那个千年国那个时候叫做来世。所以希伯来书讲的来世的全程，还有永世呢，就是新天新地来到地降到地上。所以我想圣经是很清楚，如果你把这个比喻把它分清楚的话，你读圣经许多的语言是就读不清楚。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讲到复兴的时候，讲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你知道主要是指的什么，就指的主耶稣回来，在回来的时候他要把万物复兴。那因为那刚好是千禧年的时候，那么还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说你记不记得撒旦呢就被链子链起来，把他们捆绑起来的情况。所以因着撒旦被捆绑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吗，他不能够再像从前一样在地上肆虐。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的主来到了地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叫万物复兴。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当主耶稣受试探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野兽和瘟疫，这是什么东西？按理来讲，野兽如果和它在一起，对它来讲是很危险的。但是呢，你看这些野兽能够和主耶稣在一起，换一句话说，野兽能够负担它。所以让我们记得，等到有一天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这就是像圣经所说的，那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好不好再看几节圣经，把它配在一起，就会很清楚了。我们再看马太福音，这几节圣经看到大家都会记得哈，因为我觉得现在普通也是不大讲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不容易明白这些方式。马太十七章，马太十七章，这主耶稣说的第十一节，耶稣回答说：“以利亚不然先来，并要复兴不外去，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来人是不认识的。那我们或者再回头看一下，大家都会明白。十七章九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没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外去。那么很有意思。主耶稣说：“你们讲的对，以利亚要先来，但是呢，以利亚来不光来，而且还要复兴外事。所以很有意思，这个就是复兴，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万物复兴。到这个时候，万物的复兴。不过呢，这句话叫我们对于万物复兴呢有了更深的认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以利亚已经先来，以利亚已经来了。那么这个以利亚是谁呢？下面十五十三节说， 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是举着施洗约翰。所以弟兄姊妹，可见呢，施洗约翰就是基督啊。那么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呢，他要复兴万事，他把万物要复兴了。那实在说来，他不过是先锋，因为他来了，把先锋王引进来了。那么真正复兴万物的是谁？万事谁？是我。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你明白了。根据刚才这个《使徒行传》所读的，复兴万物要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但是我们说过，当他不试探的时候，你看见他已经和野兽在一起了，你看见没有？所以已经把复兴万物那个景象已经带给我们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给我们看见，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复兴万物，我们知道不是字面上的。你看见死海还是死海，死海没有变成淡水海，死海没有变成加利利海。但是呢，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来是要复兴万事，施洗约翰来是复兴万物的。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这里的复兴乃是这个属灵的基础。所以现在你明白了，所有将来用的，所有在将来主第二次来的时候，你在地上所看见的那些的景象，就从原则来说，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都已经发生了。这一点我想我们在主耶稣第二次来是不值的，你看得见的。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所有这个属灵的通通不行，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虽然今天我们讲的万物复兴要等到主耶稣第二次来，但事实上那个万物复兴那种景象，那个精神，万物复兴那个属灵的那个层面，今天已经用在我们身上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清楚。今天我们没有看见死海变成淡水海，但是感谢今天我们知道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一样。这个腹中明年是从我们，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殿，是从殿里面流出来的。那这个不是，这个不就是这个以西结第四十七章给我们看的，有水从殿里流，然后流到死海就变成淡，就把死海变成淡水。所以我们知道不错，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整个磐石裂开的缘故，所以发现了水泉。那么那个水泉有一半是往地中海流，一半是往死海流。那么就是那一次从殿里面流出水来，就把死海变进去。但是就是呢，我们今天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界，就像死海一样。但是感谢你，从我们的腹中能流出活水的江河，能把这个世界填化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主把我们放在地上。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说，在属灵方面的复兴已经坐在我们身上。所有讲到那个迦南地，在以色列不过是不止的地，对我们是流奶于蜜之地，乃代代比如基督彻骨的丰足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一段圣经你就看出来，哦，原来在解经上圣灵主耶稣明明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不错，旧的万物复兴是指着将来，但是今天已经用在我们身上。对以色列都是迟的，对我们来讲都是提早。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以色列迟迟不肯悔改，以色列一定要等到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上，他们亲眼看着，哦，原来这个就是定在主耶稣那一位。但是我们这些人何其有幸，何等幸福，我们还没有看见，我们就相信主耶稣为我们定的十字架。所以就是呢，你看见我们的幸福来得早，我们的喜乐来得早，今天我们就能享受新约。到了那一天，你看见同样这个约，神说他要和雅各和以色列人立约，立的什么约？是新约。但是不要忘记，新约应该今天我们就享受，因为他们不肯接受，所以一再的实验，一再的实验，最后呢还是用在，还是在上面。所以对以色列来讲，什么都是迟的；对我们来讲，什么都是。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凡是讲到将来千禧年的喜乐，凡是讲到将来万物复兴，弟兄姊妹，从主耶稣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在基督里，在已经通通是成就在我们今天已经都在我们身上了。 另外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否则的话你读到有的弟兄姊妹说我们读以赛亚书不大懂啊，为什么呢？因为那都还是讲了将来，但事实上的今天能够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还有一些圣经也是主耶稣讲的，我想我们要看一下，那就是主耶稣马太福音十九章，不错，今天我们身上已经有复兴的光景，没有错，那所有属灵的都用在我们身上。不过呢，我们主还是很平衡的。你看啊，你看第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所以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门徒们是与主一同受苦。但到那一天，主说到复兴的时候，复兴的时候就是我们主回来，也是人子坐在他荣耀宝座的时候，所以很明显这是千禧年的时候。然后呢，他说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所以圣经才讲的，我们今天如果与主一同受苦，将来我们要和他一同得荣耀，那这是一个例。那不止如此，然后下面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丰盛。那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说，今天我们为着主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必要得着百倍，而并且承受丰盛。那什么时候是复兴的时候？千禧年。所以现在就是你明白为什么圣经说凡为我丧失生命的或者丧失魂的要得着魂，那什么意思？凡为一个主今天丧失魂的，就是叫我们的魂情感意识心思损失的，你看这个撇下这些的，到那一天呢，我们就要得着百倍而且成熟。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讲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如果基督不相信有来世，如果基督不相信有千禧年，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很多人就是个放松的人。现在你能明白说，原来到了万物复兴的时候，弟兄姊妹，不光是死海能像淡水海，能像加利利海一样，那么而且呢，也就那个复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赏赐的时候。所以我想凭着这个缘故很清楚，是我们的主自己告诉我们复兴是在什么时候。那么你把这些圣经都放在一起以后，那么看得很清楚，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他叫万物都要复兴。那他不只叫我们的身体变化，那是第一个我们要改变，对不对？叫罪永远离开我们，那这是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这是罪蒙恩的。那么然后呢，他要叫万物要完全复兴。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主耶稣回来，他就是审判的。那么现在你看见万物都应当要负担他的重担，所以我想这个就是特别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么这些事情要发生。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些呢通通明白了以后，现在回过头来看三十五章就比较懂了。现在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一节。旷野和干旱之地依然欢迎，你看旷野和干旱这个都是因着罪人们受了咒诅。我们你还记不记得本来呢，当摩西打发探子到迦南地的时候，这两个人呢孩子就挂着葡萄，所以你看这葡萄有多大。而现在如果你到以色列去，你一只手就可以拿一挂的葡萄，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地和现在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你看见了旷野和干旱之地欢迎，沙漠也是快乐，又像玫瑰开花，比开花繁盛，所以就是稀奇的人。沙漠根本是不可能开花，但到那一天，你看见吗？整个的万物要复兴，所有的像死海的都要变成像加利利海一样。那么这件事，只有我们的主来的时候，他才能够把这些带来。然后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年华荣耀，我们神的华美。 那个时候呢，在神所创造的万物上，神要看见这个荣耀。凡是你所看见是沙漠的地方，结果呢，通通要变成花园。第三点，你们要是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着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么这个报仇特别是指着审判说，那就是指主耶稣第二次来说。第五节，那时瞎子的眼睁开，聋子的耳开通，那个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在有软弱，因为身体有疾病有软弱，还有看不见，还有耳聋的，还有瘸子，还有呢，还有哑巴的舌头。你看见那个时候有人不会，有人有舌头，但是是哑巴的舌头，不能歌唱。但是感谢到了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地上的这些身体呢，一个瞎子就能够睁开，聋子耳必开通，瘸子必跳跃上。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瞎子那眼睛能看见，聋子能够开通，瘸子能够行走，哑巴的舌头能够歌唱，是谁的工作呢？这是弥赛亚。因为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所有犹太人读圣经都知道，只有弥赛亚来的时候才能够叫眼睛开启。所以在旧约你看见有很多很多的神迹，就是没有眼睛开得开的，没有叫眼睛看见的，没有。因为眼睛能够看见这件事情，只有弥赛亚来才有可能办得到。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难怪你当初这个巴利赛人看见主耶稣叫一个生来瞎眼的能够得罪医治，他们紧张的不得了，因为他们相信这个一定是弥赛亚，否则不可能就是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人身上的软弱都要过去。今天人认为瞎眼的、耳聋的、瘸子的是根本不可能行走的，但是呢，你看见了，到了那一天就要发生。但是感谢主，就是这句话不光是用在将来，这句话就是因为以利亚已经来，而且叫万事万物复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就是王的先锋。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自从约翰施洗约翰来了以后，那果然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你不是看见瞎眼的能够看，你不是看见说这个哑巴的能够说话吗？你不是看见瘸子能够行走？你看见耳聋子不是可以看？你看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不就是几个神迹？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事实上呢，万物复兴不是从真的到最后是万物都要复兴，但是呢，那个可以说那个预场经，在主耶稣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事实上呢，他已经行了这些神迹。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现在能够知道说，原来呢，真正万物复兴是从主耶稣第一次就开始来就开始。那么一直到第二次来才是完成，才是全部完成的。所以你看见吗？今天主耶稣所给我们所得留的生命，那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自己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叫瞎眼的看见，叫聋子的开通，叫瘸子的行走，叫哑巴的能够说话，能够歌唱，这一点都不错。所以这个预言呢，不光是预言到将来，也是预言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那证明什么？证明主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主耶稣能叫瞎眼看见，瘸子行走，那个重点在什么地方？重点就是他的万物，只有他能够把复兴带给我们。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然后下面呢，我讲到也是讲到，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那么这个一点都不错。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所有的旷野，还有所有的沙漠都要有河涌，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我们知道今天发光的沙就是还是沉沦和光洁的现象，看上去是水，它不是水，但到了有一天不，有一天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呢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就是这个原文这个野狗啊，是指危险的动物，还是危险的动物躺卧的地方，现在你看必有青草、芦苇和葡萄。所以你看见果然我们你看见到那个时候万物都复兴。不过非常有意思，第八节， 在那里呢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旧约啊，他们说与他们要往西安的大道，这不过诗人在那里唱的。但是真正你知道到西安那条路不是大道，就是西安这个路什么，就是西安的路呢非常危险的。比方这里告诉我们说，那里并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着的路。那么弟兄姊妹，你都知道说，我们主耶稣那个时候在地上的时候，他为说要到西安去，他是我们说过，他从加利利一定要横跨过这个约旦河，到约旦河中，然后一路南下，到了耶利哥那里再一路再走上去。但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一条路上有强盗，就在那条路上有强盗。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的人都是结伴，他们这个一家一家都是结伴在那里走的，因为表示有危险。所以这里的狮子，这里的猛兽，就代表走这一条路不是大道。不错，他们呢是往西安去，但是呢，你如果真的仔细读诗篇的话，你知道说，原来那个西安大道要经过的流泪谷，那你很明显，那就是巴加的泪谷。所以这条路不是像我们说，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在主耶稣没有回来以前，不错，以色列人他们是要往西安去，他们只能在诗歌里面说，诗里面说有西安大道，事实上他们所走的路是崎崎岖岖的，所以他们来唱的上行诗的。那不光唱的上行诗，而且他们要经过巴山的泪谷，意思就是说他们要经过崎崎岖岖，而且那个谷呢是流泪谷，所以到西安他们是要付代价。所以这是写诗人才说力上加力等等等等，但是呢等到那一天没有了，不需要了，因为那里有一条路，那里呢有一条大道称圣，那富贵的人不得经过，以专为属民行的，行路的人是愚昧也不至于失。你看许多时候我们会迷路，因为我们愚昧，但是到了那一天，你走在那条这个那条大道上，你不会是在那里有没有狮子，猛兽也不去登这路，在那里都不必见，只有属民在那里行走。换一句话，这条路专门为着被我们救赎回来有一条路。那这条路什么呢？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以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所以这条路是一直通到哪里的？一直通到西安。西安就是大卫的宝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督的宝座，因为大卫的宝座就是基督的宝座。然后下面说永乐已归到他们，为什么是永远的快乐？因为他们来到西安来朝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到今天如果你走那条路，今天如果你从耶加利利一直要到西安的话，那条路是崎岖的道，那条路是上行的道。所以这次我们与弟兄姊妹要去以色列，那么我们是信彼此，就是说我们特别要记得，就是有的是要走，比方说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那条路，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条路。那这条路实在说来，就是当初他们往西安去的那条路，那到今天还可以看见那条路。不过那条路实在是不好的，你想看从海平面下一直走到海平面，一直走到海平面以上几千几英尺的地方，所以这个的确不是一条容易的路。那么但是到那个时候不同，那个时候你看，因为地中海已经变成像加利利海一样，所以到处都是树木，你走起来就好像在公园里走一样，所以完全景色不一样。但今天你如果去走走，你看见满目的荒凉，而且你真的走那条路的时候，你发现并不是那么。所以呢，但是到那天就不是了，永乐是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到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除。所以你看见到那个时候，他们来到神面前，你看见吗？是没有来头。你为什么？因为万物不能行。和今天人堕落以后是清醒的，可以说完全。所以感谢主，就是这个就是三十五章可以说是到了最高峰。不过我不要忘记，这个是将来要发生的事，发生在以色列身上，发生在以赛亚国，发生在主回来。但是呢，根据我们所找到的读经原则，事实上呢，在属灵上已经应用在我们， 意思是说与施洗约翰他已经带来了光，因为主耶稣带来了光，所以呢这里所讲的光应该就是犹太光。所以你看你这里有一条大道成为圣徒，那么我们今天已经走在这条路上，那这里你可以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人在花漠沙漠开疆了，我们好像没有路的，但是因为你看见了主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就像荒漠的世界上给我们开道，而且呢也给我们，我们看见说也能够就有旷野也有水那个嘛，所以虽然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但你看见说这里的那个光景复兴的光景就是已经实现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可以说三十五章呢可以说是一幅的图画，告诉我们说主的救恩最后是把我们做到的时候。所以三十五章是给我们看我们的主工作到了最后，到了最高峰的时候，果然呢你看这个流奶于历史性，对我们来讲乃至是说今天一个属于世纪一个测不透的风格来说。所以如果你从第六章一直读到三十五章，那么你回去你好好的复习一下，第六章你记不记得以赛亚看见了，他不只看见了神的荣耀，也看见了基督的荣耀，因为是约翰告诉我们。然后呢，他就看到主耶稣怎样讲，怎样自己变得好。然后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那么你记得有一，那么然后呢，这政权在他背上，他是和平之君，他是永在的主，等等等等。那么不止如此，你看见他也被圣灵充满，他也是，他可以说就是耶稣的盾。你看说耶稣的尊他能够生一只来，他就是哪一样人？那不是如此，你记不记得他在加利利的时候好像光能够照在黑暗，所以你一直往前读，你就看见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读到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你看见主的工作为什么，他为什么来工作，因为没有巨人，你看见外邦人犯罪，以色列也犯罪，外邦人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犹太人也在神的审判。所以从第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七章给我们看见整个世界外邦人受审判，然后呢从二十八章到三十三章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也受审判，到了三十四章给我们看见全世界都受审判。但是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我们主为我们成功了何等，那个经文就是有三十五章，三十五章和三十七章刚好是相连的。三十四章给我们看见落在那个审判底下，到了三十五章你看见吗，这个经济机率都不见了，你看见吗，万物是复兴的。所以这个就用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主为我们做了何等的事，他拯救我们，叫我们从罪里面审判，那不光是从罪的审判里面审判，也把我们从罪的权势里面审判，到了他回来的时候才把我们从罪同在里面。所以这个救恩可以说是完全的。那么不止如此，你看见以色列当时怎样在亚述国跟巴比伦的陷阱之下，我们也是在罪恶的陷阱之下，但是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可以不受这些支配，我们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可以不做罪人，我们可以胜过罪人，所以我们可以做到圣徒，而且有一条路乃是圣徒，这条路呢你看见污秽的人不能够进，那么而且呢永乐要归在我们头上，我们必得到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在这里以赛亚所看见的荣耀啊，是从主耶稣降生第一次来一直看到第二次来，那到第二次来，他说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丽，那么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地，那个时候一草一木要可以看见说我们的主果然把万物的主带进来。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从第六章一直到三十章。那么好了，我想我们现在还一点点时间，我们把剩下的稍微说一下。那么整个呢是第一章到三十九章，那么第一章到三十五章是诗， 36、37、38、39呢是三文，那这也是一段历史。那么36、37呢是是历史，38、39也是历史。不过呢36、37这个历史呢是接触第一部分，就是接触第一章一直到35章，然后38、39呢是开启第二部分，就是开启40章到66章。对，我再说一遍，36章、37章是一个总历史的一个总的接触，那么就把第一章到35章来一个总结，就是把这一部分把它结束了。所以这样是第一部分。那么39跟38跟39呢，那么也是历史。这个历史呢，就把40章到66章的这一部分也把它。所以这4章圣经呢，可以说承上启下。那么这4章圣经就可以算是第一大部分的那个拔，拔就是最后的。那么它的序是哪一部分呢？序就是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那我想我们很快的说一下，给你们一个印象就可以。你如果仔细的读第一章到第五章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第一章。以赛亚第一章，你看以赛亚第一章啊，这里是论到什么？以赛亚第一章啊，你看，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基利加做犹大王的时候，阿摩斯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因此呢，你看很明显的，这个以赛亚一开始呢是犹大和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以色列事实上分成北国跟南国，这里不是先讲到以色列国，这里主要讲的南国，而最重要讲的什么？讲耶路撒冷。那为什么讲耶路撒冷？我们说过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神的殿，所以这点我想非常重要。那么讲到以色列和南国是讲到以色列民，讲到神的百姓，但在这里不是，在这里重点重在什么？重在神的殿。那么所以在以赛亚的时候，他一开始他就呼天唤地，第二节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然后下面说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已被你，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认识。所以这个以赛亚一开始啊，你看见圣灵呢给以赛亚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天上的叹息。这个叹息是宝座上的叹息。因为宝座上怎么说呢？他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但是我的百姓不认识我。那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天上的叹息。那这句话不光是用在这里身上，这句话严格说来也是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就是哈属天的。所以许多时候你看见以赛亚的话一开始，你看就是从见证开始讲到论到神的见证，论到今天见证荒凉的情形。那神的叹息是什么呢？神的叹息就是说，我将他们养大，他们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所以这个是整个以赛亚的开始。那不仅如此，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个第四节，害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神。那最早是不认识，然后他们那罪，然后呢，在神的感觉里面，他们就是犯罪的国民。然后第五节，你们为什么屡次背逆，还要受责打呢？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挥，那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光景。那这里的形容非常非常生动，他说从脚掌到头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心中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所以这个事实上呢，就是说到以色列的心，就是说到整个见证荒凉。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以赛亚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啊，它是以葡萄园开始，以葡萄园结束。所以事实上呢，你能够知道说，等到你读到第五章，你就知道说，原来啊，神有一个心意，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持久的葡萄园。结果他指望得着葡萄，得着反而是葡萄园，那是第五章很清楚的。所以那里就给我们看见有六个福，有六个祸，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离开神的旨意，什么时候就是祸。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是这样的一个背景，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以色列人可以说是遍体鳞伤。为什么？因为他们远离了神。神的目的是希望整个的以色列，整个的耶路撒冷是一个出久的葡萄园。结果怎么样呢？你看第八节，仅存西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场。所以就是呢，你看见吗？那个西安城啊，那个西安城其实原文是西安的女子，西安城呢是好像葡萄园的草棚，不过是葡萄园的一个草棚子。但事实上呢，我们的主是希望整个的犹大和耶路撒冷是一个出久的葡萄园。但是呢，你看见吗？神的心没有得到满足，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主来到地上，说是我真葡萄园，你们是我父是栽培你。那我们的主是希望在我们身上能够长得出久的葡萄园。谁感谢主？这个就是教会。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的，第一章记到第五章是给我们看神他最忠心的旨意。那么神忠心的旨意怎么能够完成？从人来看是没有希望，从人来看以色列是没有盼望的。但是不要忘记，以色列不可能完成神的旨意，但是弥赛亚能完成神的旨意，我们的主来了，他能够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从第六章一直到第三十五章就给我们看见以赛亚怎么样看见他的荣耀，然后呢就指着他就讲了这许许多多。那么弟兄姊妹，因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一切，所以就是今天基督和教会乃是出久的，乃是出久的葡萄树，就说他的葡萄树，我们就是主。所以等到葡萄成熟的时候，经过酒榨，你看见果然酒供应出去，那这个酒乃是带到心脏的神。所以感谢主耶稣，你看见说只有借着主耶稣的救恩，神最后的心意才能完全达到。好，那么现在呢，等到那么这个是去到了八呢，就是到了三十六章，那么在这里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见的的确确在以赛亚的时候，当时因为以赛亚活得很长了，我们说过啊，他早期是年轻，到了我后来看年纪是大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他讲了一段的故事，一段的历史和以赛亚发生关系。所以到了三十六章，那么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一段和西西家发生的关系。那么西西家和以赛亚也发生关系，我们知道西西家大概是除了大卫之后是最好的一个王，最满足神。那么现在呢，在西西家身上发生了什么事？那么第三十六章、三十七章呢，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亚述国不是本来是是这个亚述国，这个亚述国本来就是这个犹大，就是犹大国心中的大患，所以他们起头呢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么你记得这就是亚哈斯的故事吗？这就是亚哈斯王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告诉他你不要怕，你说不要怕他。结果呢，一个亚哈斯他还是和这个敌人妥协，他后来还是去和这个亚述妥协，结果怎么？最后亚述还是当他灭了北国以后，灭了以色列国以后，我们这大概公元前722年，那么整个北国就被掳走了，然后接下来的就是攻打犹大。那么这一段故事呢，就是西西家那个。所以非常有意思，圣灵讲的这里，所以你看这段圣经和什么呢？和以赛亚第七章很有关系。你记得以赛亚看见了荣耀以后啊，他不是要去安慰那亚哈斯吗？然后就在什么呢？就在那个圣经告诉我们，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然后呢要对亚哈斯说话，告诉他你不要害怕，给你一个兆头，结果他不要兆头，然后
这个以赛亚才讲到说你有同龄怀孕症，所以那个地点很重要。你到了36章以后，你发现同样的地点，我们好好看一下36章。你看第一点，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基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这个希腊基地大家记得，如果你到英国到伦敦到特别大不列颠这个博物馆去的话，你看见有一个馆叫是亚述馆，整个馆就是亚述馆，那么专门讲到那里面就讲到希腊基地，那么这一段圣经可以说与历史学和考古的发现是一模一样，非常非常有趣的。来攻击犹大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但是呢现在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的确把一些城都攻取。亚述王呢就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基西家王那里，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小布地的大路上。那么就在那里呢，他们就在对以色列喊话，那么然后呢就在那里说一些狂话。那么下面这个一句读就很经典，就很经典。那么起头呢，他喊话的时候，西西家的那些家宰呢就告诉他说，你不要用希伯来话，这样我们的百姓听得懂，你可以跟着我们的亚兰话，我们可以听得懂。但是他不，他就是要故意让所有这个这个以色列人听懂，而且有很多的说话还侮辱他们，羞辱他们，也羞辱也亵渎他们的心。所以你如果读这段圣经就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那么结果呢，37章西西家他就撕裂衣服就来到，那个时候呢，你知道神的话临到是以赛亚，那么以赛亚就安慰他。那结果我们都知道，后来呢，圣经给我们，后来你看见33节，就是37章33节，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设殿，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如雷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仆人大卫的缘故，以保护拯救这城。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那个时候犹大国许多坚固城都已经攻破了，现在呢剩下的是耶路撒冷。所以这一次的存亡啊，是到底你能不能守住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代表神的殿。但是这个很明显，因为我自己的缘故，神是为他自己的缘故，还有呢因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因为现在就是关系大卫的宝座能不能持续，因为大卫的宝座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一攻下去，大卫的宝座就没有了。所以你看见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神说为他自己也为大卫的缘故，他说必保护拯救殿。结果以色列什么事也没有做，你再读下去，你看就是耶和华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后来亚述王回到尼尼微，结果呢就被他的儿子篡位，他自己也就分了。所以从这里你看见很清楚，就告诉我们亚述国就告一段落。亚述国呢，是本来当初呢，他们就是犹大国是希望能和他这个联盟的，结果最后呢，他还毫不留情的要攻打耶路撒冷。那最后怎么个胜的呢？因为神说为他自己的缘故，为他这个仆人大卫的缘故，叫保护拯救这个城。结果你看见说神的见证真的很好受，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可以说是。36跟37最重要的重点。那么这个给我们看见什么？这给我们看见亚述到了这里结束。那么亚述是什么？亚述是把北国掳去，那你记得吗？北国掳去。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他算是告了一段落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就在以赛亚节前面第一部分的时候，巴比伦还没有出现。所以现在38、39给我们看见说，这里是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原来西西家呢，他有一个失败，这个失败就埋下了一个很重要的种子，叫以色列人从此以后被落到巴比伦去。那么然后弟兄姊妹，你从40章一直到66章所讲的重点，就是讲到以色列人怎样在巴比伦，前面就重在亚述，后面一部分呢重在巴比伦，因为到那个时候巴比伦才成为气候。
然后神才兴起有一个人叫做古列，怎么样去对付这些人。所以就是呢，这点我讲的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就是历史来说，那么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分，可以分水岭，很重要的分水岭。那么尤其前面两章36、37是结束的，然后38、39呢是几次开启后面，那么非常非常有意思。你看见吗？一面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你看见这个西西家学习依靠神，结果呢，谁让他看见说他为他自己的缘故，还为了大卫的缘故，他保护拯救的。虽然亚述国非常猖狂，终于被离开了。但是就在他得胜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得了个病，那个病是个绝症。然后他向神要，结果呢，他哭诉的结果，后来神给他另外一束，后来他的病患好了。那么而且呢，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呀，贴在他的疮上。那么很可能这个疮就是痔疮，那事实上就是应该像癌症一样的东西。那么按理来讲，他就不能活了。但是感谢主，是一个神迹，就是一个无花果叶、无花果饼呢，就贴在那个疮上。结果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西西家呢。那么西西家多活15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实在是一个很，你叫神实在听西西家的话，结果呢，西西家果然多活了15年。那这里面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那么就是西西家，因为他多活了15年，那一面呢，亚述国不能，亚述国的这个侵扰在过去。那么现在呢，等到他病好的时候，他这个病好的消息啊，那巴比伦人听到，那巴比伦人听到以后，他们就打发人呢就去看西西家。那么很稀奇，西西家呢失败了，他呢不知不觉呢就把他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五库一切的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族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一样不给他们看。所以就是当一个人蒙了恩典得到医治的时候，有一个很重大的危险。这个时候呢，他就不知不觉，当别人来，别人一定很称赞他，你看我们从老远的地方来，听说你病了，你的病怎么好，他应该做做见证就可以。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他就把他所有的金银金子银子所有的都让巴比伦看见。结果以赛亚就来告诉，就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与列祖储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就是你看见了，现在敌人知道他所有的财宝，那就种下了那个远因，叫以色列人，叫巴比伦人非把这个成功下来。所以就是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学，不管我们蒙多少的恩典，不管我们得有多少属灵的储蓄，你千千万万不要当有的人得你一点帮助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就把所有的都让他看见。什么时候我们这样做，什么时候就是我们被掳开始。所以有一个功课我们一定要记得，像保罗他14年前他看见一个异象，他被带到乐园，也带到3层天。那么因为什么？你看见吗？他虽然说到14年前，但他还是没有说到他里，他是没有说出来，因为那个是不能随便说的。所以你看见了，保罗他14年前到现在才说，他现在说我提一下，他没有说。我们呢是，如果昨天有一个秘密，我们今天老早让全世界知道。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有一个很严肃的功课，就是西西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把他所有的都让巴比伦去看见，结果呢，再要他说，日子必到，把你家所有的病你列祖积蓄到如今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要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将来神不只要兴起巴比伦，巴比伦不光要成为气候，还要成为强国，最后呢，甚至要把整个以色列要把像连根拔起一样被带到遥远地方。所以让我们记得，神用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亚述，把北国掳走的；第二个是 这个巴比伦把南国也落下，所以就是你看南国北国呢，大概差一百年之间，借着亚述和巴比伦，最后都被落到遥远。所以你看见吗？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那么从四十章以后，一直到六十六章，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以后主要的重点，就讲到以后巴比伦的事。巴比伦以后，然后以色列人他们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神的救恩到底在哪里？啊，你看见了，一面是亚述，这个被以色列国被挪走。现在呢，南国就是犹大国要被夺，到时候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就从这个时候开始，那么以赛亚呢，就从四十章一直讲预言，一直讲六十章。那么感谢主，那么这个就是另外一段。所以你如果把这个四章听过以后，你就能够知道亚述和巴比伦原来是神的两个大的工。那么借着这两个工具来管教他，因为他说你这悖逆的儿女，驴认识主人的道，但是你们却不认识，你们是从可以说是体无完肤的，可以说从头顶到脚尖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伤害。那么主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有葡萄，但是接着反而是葡萄，神的心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属神怎样借着第一段给我们看见，以赛亚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所以呢，就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那么下一次呢，我想我们就可以从四十章一直看到六十，那是第二部分。那么我们再来看到底第二部分那个重点是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意义？那么第二部分和第一部分呢不同又在什么地方？所以我想还借助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不过这个停留在这里啊，可以说是一个很负面的运动 ，end up with a negative note， 就是说这个不是很正面的一个 note。因为什么？你最后你在新加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最叫人难过的。他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你看见吗？我是很好的。他没有想到说，就是他多活着十五年，就是因为他把这个所有都给了，也都给了这个。巴比伦看，结果他的儿女要被挪到巴比伦去。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呢，我们也要知道，今天许多的事不错在我们身上，这些不会影响，但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所留下的影响是给我们的后代。所以但愿我们在这里学一些非常宝贝的功课。那么我讲的三十九章呢就是这样结束。所以如果回去的话，我盼望大家能够把它再做一遍诵读复习。那么而且呢等到你有了这些印象以后，那么我们希望在一月二十号以前，你从四十章到六十六再把它读一遍。那么这样来的话，我想再来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不少的帮助。我们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这里低头去祷告。